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21日，公元2000年8月21日星期一。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担心印度和尼泊尔边界太放松。美国上议院强烈批评联合国没有邀请达赖喇嘛。法国一位市长特别为挪威自由西藏之声送发嘉奖。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共担心印尼边界太放松。今年元月份，十七世噶玛巴敖坚赤勒朵吉背叛中共潜逃西藏，经过藏尼边界流亡到了国外民主国家印度。之后中共政府就藏尼边界的关卡在管理房卡出现忽略亲疏一事上而感到焦虑不安。中共计划在有关仪式上同最近到达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尼泊尔外政部长恰普拉·帕拉萨奇·巴斯托拉进行密切商谈。法新社消息，为参加在北京举行纪念尼中两国建交45周年庆典仪式，尼泊尔外政部长恰普拉·帕拉萨奇·巴斯托拉于昨天从尼泊尔启程前往中国。法新社根据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昨天发出的消息透露，中共政府在巴斯托拉访问中国期间，就印度与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上对进出人员所持放松政策，以及就尼泊尔境内发生反抗中共政府的游行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谈，相互交流了意见。加德满都邮报消息，中共政府特别对今年元月份十七世噶玛巴潜逃西藏仪式上一贯持焦虑与急躁不安，随同尼泊尔外政部长恰普拉·巴斯托拉一起前往中国访问的还有驻西藏尼泊尔领事馆大使及部分尼泊尔高级官员。尼泊尔外政部长在访中期间将与中共外政部长唐家璇会晤，并就发展尼中两国外交旅游事业及中共在尼泊尔投资等商贸关系上进行商谈。请听新闻。美国上议院强烈批评联合国没有邀请达赖喇嘛。
ABC 上周星期三华盛顿消息，
外交小组副主任贾斯杭斯批评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字没有列在全世界宗教领袖继续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比邀请的名单中，这是一种联合国对亚力地图的表现。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将在这个月底，全世界各国的1000多位宗教领袖参加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但是恐惧中国方面的压力，却没有邀请世界外交领袖达赖喇嘛。美国上议院外交小组副主任贾斯杭斯协行美国常驻联合国总部大使 Richard Pabrog 的信中指出，如此的决定是我思绪前文。美国常驻联合国总部大使先生，如此的决定是否是为了满足北京政府的欲望？当初达赖喇嘛以流亡的形式流亡国外之后，西藏人民长期处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饱受蹂躏，灾难深重。世界人民公认的和受人尊敬的世界佛教领袖，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将要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组织者们公然没有邀请，我对此感到很出题。大师先生也是否有同样的感受？为此次峰会提供赞助的是尤恩基金会和世纪发展自警基金会，并和世界佛教派领袖们组织举办。峰会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将准备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为此 德国提醒改回苏贞政委说，如果在那个时刻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中国方面会不高兴的。在如此的形势之下，作者这次峰会者们为了堵住愚弄界的反抗，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最后两天的不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做出这个决定是主要是为了全世界人权捍卫者和各教派领袖以及深渊洗脑问题组织等的压力下才产生的。峰会的最后两天不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而是纽约的一家宾馆里召开。不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却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本月28日至31日间召开的历时4天的峰会上，各国宗教领袖们从宗教的基础上讨论如何解除和控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起难解的问题。美国常驻联合国总部大使哈布罗克的发言人回答美国上议院外交小组副主任哈布斯时解释说，雷恰兹哈布罗克先生也有同感，他正在努力更改有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前天发行社报道的由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一事，通过电话采访了西藏六王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高层扎西邦迪的消息。扎西邦迪先生在采访时强调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全世界人民二代的宗教领袖之一，从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一事上可以发现联合国对达赖喇嘛的轻视态度和改回组织者们的虚伪性。如此的和平会的政治化和联合国向亚历敢于低头的欣慰实在是一种很不幸的事情。扎西邦迪先生听起来指出，联合国政府与具有一定权势的个别联合国常人历史国的权力之下，而这些历史国又是践踏人权与民主背道而驰的集权制国家。根据这些事情，为了能够代表人民充分体现民主，需要重新选举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呼吁全世界声援西藏问题的组织及团体于本月25日将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抗示威游行。在这份呼吁书中指出，中共派遣参加峰会的代表中有一名拥护中国路线的西藏喇嘛，于本月25日他将在中国大使馆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达赖喇嘛没有邀请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月30日至1日间将召开联合国赞助的各国议会议长千禧年会议，中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将参加此次会议并准备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我们将有举行的反抗示威活动不仅仅是达赖喇嘛个人，而是一个世界各地没有自由被压迫的人们的代表没有受到邀请而举行反抗示威活动。至此我们想告诉中共，欺骗世界人民的时代已经结束。
为能源自由西藏之声送发嘉奖。从3月初9开始，由欧洲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主持长达2个多月的初步苦心活动，受到了法国、意大利各大小城镇地区人民、政府等的热烈欢迎与支持。至今已在5大城市和6个小城镇中决定悬挂起西藏国旗，直到西藏独立等一系列在欧洲各国举行的初步苦心活动的详细情况，本台特派记者从法国发出消息，并按时传播给了世界各地。声援与宣传西藏问题初步苦心活动协助者法国李文士董事长 Michel Chartres 为了赞赏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能够义无反顾地把在欧洲举行声援西藏问题初步苦心活动的具体消息详细传播给受中共统治下的学于西藏人民听，对此而更加受到启发和鼓舞。因此 Michel Chartres 特别授予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一枚嘉奖以资鼓励。上周四 藏问题徒步苦行队伍到达法国西蒙尼时，该市董事长声明要在该地区屹立起的欧洲最大雪峰蒙布林雪山顶上插起一面西藏国旗。因当天的气候恶劣，未能把西藏国旗插上峰顶，但是上周五法国外政部把中共方面施加的压力直指于度外，把一面鲜艳的西藏国旗插在了欧洲著名的最高雪峰顶上。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当家为您播出的由曹长青先生原著的《独立是西藏人民的权利》。
村长对庙宇张辽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崇尚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崇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是要自立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急情况人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许宣布独立，因为他从来都不属于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父母关系，这种情况也有点像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虽然坐落在意大利，但不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信，不归意大利政府管辖，但当有人对这罗马教皇居住圣地进行攻击破坏时，根据教皇的原请，意大利的军队会出方，这绝不会帮助宋有意志战略。这种关系的破裂一般都出于村长个别的原因，例如由于早不求救，他制止不力，或他自己动了三八庙宇之心。庙宇的存在是靠精神力量，没有军力。如果世俗的从儒不堪中宗教精神，用武力僵化庙宇一边，自然是弱者。如果宗长什么教也不信，不仅霸占庙宇，还要对喇嘛和尚进行社会改造，那这个和尚庙就只有造谣了。西藏的这种特殊的宗教古都性质和与满清王朝的使者与被使者的关系，导致了他没有成为一个与世界各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边线的独立国家。他这一点是造成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错觉之一。四，西藏不是中华帝国兴盛的两个证据。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满清皇帝顺治的邀请，1652年到北京访问的历节上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从属于满清王朝统治。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